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旁韵句式的发音。昨天我们学到制度本来如，众生并尽除，又度作护法，一切入无余。过去恒沙佛皆同此意图，如能达此理，凡夫非凡夫。我们学了旁韵句式的诗句之后啊，大家自己还要经常的读诵，因为古人的东西要时常的温习，不然的话你学了就忘了啊。这就跟上学时候啊学语文数学也有相似的地方，毕竟它是古人留下的东西，不像白话文，我们读一遍就完全都记住了，读明白了。里边有着修行的方法和甚深的佛理，这些诗句经常读诵，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记在心里边，平时能够指导我们的修行我们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你的思想观念，你的心态都会受这些个智慧法语的影响，主要是看你读的多不多，你记没记住入没入你的心。我们看下边，四大本无情，清虚无色声，达人悟空理，知法本无声，诸佛常现前，妙德一同行，无无无障碍，心牛不肯耕。其实为什么要古人要用诗句的形式来表达这个甚深的佛理表达修行呢？其实这些个诗句在当时都是很通俗的，它都是很凝练的这种语言，把很深刻的道理就是凝结在一首诗句里面，明白的人呢一看就明白了，就不需要多讲你讲多了反而失去了它本有的味道。可是今人呢，现在这个学人呢，他有些地方不仅是文字，还有这种义理都看不懂，所以我们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但是呢，我也不会去做过多的拖泥带水的这种去解释主要是把大意它的本意给大家讲解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私底下你读，你静下心来你读你能够和古人的他的这种本怀相应，你自然知道他这首诗的大意，知道他的大意就好。你像这一首包括下边的这种五字八句的这些个诗句，其实都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简单，不需要再多讲。四大本清虚四大本无情，清虚无色声就是四大本空无蕴非有清虚无色声，清虚就形容我们的本性无相的真心，它没有任何的形象，没有任何的可以描述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人无我四大本无情就是讲人无我清虚无色声，从空性而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达人悟空理，知法本无声法无我，对吧？达人是指智慧的人，觉悟的人，觉悟的人觉悟到什么呢？觉悟到诸法无自性，诸法空相唯有一真性而已。觉悟到人无我法无我，那诸佛常现前，妙德一同行，妙德就是文殊菩萨智慧一切障碍究竟觉，所以无无无障碍，心牛不肯耕。你悟到真实了，你自己的妄想分别烦恼自然就脱落了再也不会去劳碌自己的身心 你过去就是你那个新牛一直在耕田，在受累啊，在奴役自己贪嗔痴，让带着自己造作无量的恶业。当你觉悟了，你发现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啊，你这个新牛自然就变成了大白牛啊，不会犯他苗家，也不会连累自己。好，我们看下边啊，陈六门前患，无情呼不入。二鼻总空空，自然唇不湿。从此绝因缘，隔汝随缘出，唯有空寂舍，缘八同金漆。这个无情，我感觉这个字应该变成五，这差不多。我们稍微给它改一下啊。五情呼不入，陈六嘛，五情嘛，对吧？陈六门前患，五情呼不入。你不改也行，你无情也可以理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修行有了功夫，有了觉性，有了觉悟啊，这个六尘啊，就算出现在你面前，门前患啊，尘六就是六尘、六识啊、六根啊，再也不会迷惑于你了，再不会引诱你了啊，你不会被他引诱。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你有了定力，有了功夫，这个无情其实就是有了定力，有了功夫啊。他怎么叫你也不会随他去啊，所以门前患，无情呼不入啊，你不会掉到这个六贼的深坑里边啊，无情呼不入。二鼻总空空，其实就是根尘啊，你知道根尘虚妄都是空的，自然纯不是。形容啊，形容你不会掉进他的深坑里边。他白叫唤，对吧？他白在那呼喊你啊，比喻从此绝姻缘。这个只有真正做功夫的人啊，平时知道收摄身心，好好牧牛的人，他养成了功夫，他才知道这里边的这里边的这种不染浊、不染污的这个味道，他才能体会出寂灭、寂静、无事、清闲的滋味。从此绝因缘，再也不会被六尘境界所骗。再也不会被自己的六识所游戏、所奴役。这叫绝因缘。绝因缘其实就是不被他所骗。有了这个功夫之后不像二乘人就是整天的闭目塞耳然后度门不出，也不是。隔五随缘出，就是随缘施舍随缘运用你的五根六情，但是就是不染污这个格五我们可以理解为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甚至包括意识随缘出，就是随缘见闻觉知都不染着。那就你如果有了这个功夫你的心王就不会颠倒，只剩空寂舍。那他三毒水泡虚出没，你任他去来，你不被他主宰，也没有什么东西怕丢，没有自然都是空空寂静。圆八同金漆，圆八就是指大圆净智，大圆净智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同金漆就是整个的八十都转成了智原来的如来藏识、阿赖耶识莫那识、意识乃至于前五识都转成了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大圆净智 其实整个这个人的身心都没有，只是一个微妙的转变而已啊。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你通达了，你知道的一切法啊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性，都不真实，不再被他骗，然后做足了功夫，自然而然的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解脱的境界。入理如建设，寻闻转相悖，直道不肯行，失路成迷恨，成迷退。新王不了事，功臣生执爱，唯此一群贼，生死如踏堆。一旦你啊领悟了真正的实相之理，那就是顿悟啊，那就是根本上你就啊抓住了根本，这叫入理如建设，这是指顿悟的啊，直从理上入啊，从根本上入，这叫入理如建设。寻闻转相悖，如果你执着语言文字啊，你执着修行，执着有为，那就背道而驰了啊！直道不肯行，所谓的直道就是啊，见地入理，理上要通透，要彻底，要究竟。如果你啊在理上有偏颇，有丝毫的偏颇，那就差得很远了，方向就搞错了。那所谓的直道，什么是直道？直道其实就是啊，出离头脑啊，不分别。远离新意识，不执着新意识，不在文字知解名相啊有为上做功夫，这就要知道。那什么是弯道？弯道就是实路，实就是你啊执着意识心，执着自己啊分别的东西。你自己起了分别心啊，掉到了意识心，掉到了妄想里，自己根本就不觉知，根本就不知道出离。就算有善知识在旁边啊，一直啊鞭策你、棒喝你，你还是不觉，还是出不来，就一直奔这个名相的分别里边钻。这就是实路，就是以意识为路，以知解为路。就像神会这个啊，回答六祖大师：“是我本源佛性，那是你知解出来的啊。”只要你还在意识里边迷。还在意识里边寻找真相啊，在意识里边做功夫，那都是啊迷路，迷退就是你根本就没法进步。心王不了事，也就是你不识本心啊，不识本心，学一切法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功臣生执爱，你心王对吧？你作为一个王，你都没有本事。那你下边的大臣，你这个功臣啊，这些个做事的可就费了劲了啊。俗话说对不对啊？这个一人不行啊，累死千军的，当头的不行，后边的兵马啊，后边的这个啊部下累死了，对吧？因为你领头的，你领头你都给领错地儿了。新王不了事，功臣生执爱。你不见根本啊，你做再多的功夫，你劳累身心，迷惑颠倒。你不识本心，你做的一切啊，你起心动念，你都是啊自相牵缠，自相劳累。为此一群贼啊！为此一群贼，生死如踏堆，就是自己在那儿啊转，在那儿迷，在那儿枉用功夫啊，在念头里边迷失啊。这个大家不要轻视这个啊，你的妄念啊，你明白了，你知道了念头无实性，你已经清清楚楚认识到它了，这个它就没有作用了。如果你不识、不认识这个念头，你会一直被它纠缠。你多少年多少劫学法，你都迷在念头啊，这个虚妄的三途六道啊，一切法里面，多少学人都是被念所迷。其实念根本就不用去管啊。 撅他欲打你，左脚急须抽。以后再相见，他休我不休。忍辱第一道，力竭无冤仇。此事无声线，不属涅盘州。骂他无便宜，不应不应却得稳。无嗔神自安，骂他还自损。忍得有法力，骂他还折本。嗔喜同一如，顿事不闷闷。我们在生活里边啊，经常会碰到一些个啊怪人怪事儿，对吧？你就是不知不觉的，你根本就不想啊有遇到这些事，但是就遇到啊，遇到有些人，他就想找你麻烦，你没跟他说两句话，他就骂你啊，甚至想对你动手动脚，对吧？撅他欲打你，就碰到那些个坏人，也是你自己的业力因缘感召的啊，你就怎么就你碰见了啊？或者是啊，也认识，但是不那么熟，甚至说也还挺熟的，说着说着就急了，就要动手了，啊，撅他欲打你，左脚继续抽，你就赶紧啊，抬脚就走，啊，不要跟他理论，不要在那儿争执啊，你一走，你让着他，对不对？你不理他，以后再相见呢，以后就是再碰了面，他自己惭愧，他因为当时都是一种冲动，对吧？想打人啊，骂人都是冲动。离开一段时间，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下来了，他会觉得，哎呀，是自己不对，自己没有修养，没有修行。大家不要小轻视这个啊，就是互相吵起来，第一个先走的人，不管是啊，在外边还是在家里边，你看夫妻在一起，动不动经常。这天底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对吧？那个第一个停止不说话的，或者是扭头离开的，那一定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一定是一个大度的人啊，一定是一个智慧的人啊，他一定啊比对方要会忍辱啊。所以我们学法学，你不要天天讲啊忍辱波罗蜜，这个忍不叫忍，你咱先奔低下来，你别一讲就那么老高。啊，你现在现实生活中你先做到，你先能真正做到忍辱，就是你不争啊，你让着对方，对吧？忍辱第一道，力竭无冤仇。你有了这个功夫，你和任何人你都不想冲突，你都让着他啊。咱说什么都不是就说极端绝对的啊，除非那个人已经啊太不像话了，太混了，那我们可以跟他理论。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能让就让，能忍就忍，啊！你如果有了这个本事啊，有了这种觉悟，其实能忍辱、能让、能走开、扭身走开，这是一种觉悟。这一定是啊，我执是很轻的。越通达、越有功夫的人，越有修行的人，他越不会跟对方吵。跟对方吵，那真是别说你修行了，你就是世间很多人，人家都有这种素质，对吧？你如果能够啊，对任何境、对任何人都能够啊，礼让、宽让、原谅对方，那你自然就力竭无冤仇。无冤仇不就没有烦恼了吗？其实我们所有的烦恼还不都是因为啊人而起的，对吧？人都因为人才有是非，才有烦恼。你所有人你都能啊忍让对方，那怎么会还会有烦恼呢？这就是无声线，此事无声线。不属涅槃州，啊，为什么说又不属涅槃州？你给我空讲涅槃的道理有什么用？啊，你先能真正达到无生人，对吧？不生心啊。我们学法，你别天天啊，一天天一讲就第一义谛，就出世间法啊。你把世间法你先做到了，你自然就得了出世间法啊，第一义谛也就容易了，对吧？你人做好了，所谓人做好了也就成佛了。如果说他骂你，他要动手打你，你跟他争就，你跟他你对骂，对吧？骂他无便宜，或者是他骂你能有啥便宜？他自己只是自己在那生气，在那劳累他的嘴皮子而已啊， 骂了一溜够，嗓子也疼了，也冒烟了，对吧？你怎么对应的？不应薛德文啊，你就别理他，他自己骂骂的骂，时间长了他累了，他发现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个人是不是神经啊？对吧？他都不理我，那得了，他神经，我不骂他了，哎，他自然就不骂你，对吧？这是最省事儿的。可是他如果骂你一句，他骂你三句，骂你五句，你回了一句，你记住了，他骂你六句，你回一句。他后边还有六句，你就忍，你就忍着，对吧？他骂到第七句他就不骂了，可是他骂到第六句的时候你回了一句，他后边又有六句，你又忍不住，你又来一句，你又来一句，他后边有十句，反复就是这样，因为我直嘛，对吧？这个其实这个很厉害的啊，咱别说别人，你就说那我来讲，有时候跟这帮怎么说参学的也好啊，学法同修们啊，弟子们啊，跟他们在一起是说的，有时候真控制不住。其实可以不说不讲的，不说他们，但是就看他们那个样子，呵呵，就控制不住。本来心里其实已经有决心了，提起来啊，就说一句得了，好嘛，这一句一出来啊，十句二句一骂，骂一个小时都不太停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功夫，你看讲起来道理谁都会讲啊，我讲最好，但是有时候真的也是还是不熟，这功夫还是没有完全到家。所以说这帮有的看知道我就乐，因为他们亲眼见过，是吧？我要骂人，我要说一个人，我能说俩小时，是吧？既然说你一次，不能轻而易举的放过你，对吧？平时都不怎么说，好不容易两年说一次，还不得说你俩小时？所以谁也别惹我啊，惹我你就行，哎，尤其这些个杭州的在我跟前儿总见面啊，别惹我。这个人能讲法，但是也会骂人，对吧？就是一体两用嘛，对吧？这方面能力强，那方面能力肯定强。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最好的人肯定是最坏的人，这个世界上坏到极致的人肯定是最聪明的人。他不聪明他能坏吗？对吧？他只能坏到三成五成，他坏到九成坏到十成，那肯定是大智慧的人，对吧？一提的嘛，如果他只有善没有恶那不成立，如果他只坏不没有善那也不成立，对吧？硬币一定是有两面，有一面的硬币是不成立的啊。既然说你听我讲法的时候这么美，那我骂你的时候你也受着啊。骂他无便宜，不应却得稳，但是我不能说我遇到事儿我就跟人矫情，那我烦恼死了，对吧？多少还是有点功夫的啊。一般情况下咱都不理，不理不就省事了，对吧？省下来那点精气神啊，没事给大家观禅讲讲法，对吧？这个声音还有点力气，要平时都骂了不就坏了。无嗔神自安，骂他还自损。他骂你也好，他惹你也好，他伤害你也好，你不要生气。你生气你记住了，你生气你就正中他的下怀。你生气比他伤害你还厉害，对吧？他就恨不得你生气。你不生气那你对吧，你就像空气一样随便他骂，他自己累，他自己在那生气。对，我也不是诚心让你生气，你自己非要生气那赖谁呢？我只能管住我不生气就行了。无嗔神自安，骂他还自损。如果你不忍着，如果你生气了，你还他嘴了啊，你也累啊，你等于是伤害你自己，自损就是自害，伤害自己。练啊，大家练，先从自己家亲眷属练啊，女的是拿跟丈夫练啊，男的是跟媳妇练啊，妈妈是跟儿子练，儿子是跟父母练，是这样练啊。当他说你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提起这个决心啊，告诉自己，哎呀，我这两天学庞蕴居士法语了，师傅费了半天劲给我们讲解。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我忍着，对吧？我观他的声音，我观这个人，这个人四大是吧？就像机器人一样，他自己做不了主宰，他就那么一说，对吧？他因缘法导致他就得这样骂我一句，他骂我一句，那一句话在哪儿了啊？是在他的肚子里呢？也不是，从肚子里出来了，到我这儿来了，我到我这儿，我找也找不到这句话，这句话又不像痰一样，对吧？能看见，在我脸上了，也不是。找了半天这句话找不到，那话已经没了。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自己停自己的著作，自己的分别啊，是自己在那执着有个我被骂了。所以说最后你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骂你的人，也没有骂你的话，对吧？也没有他那表情也都过去了，刹那刹那都不住。 你不看他，对吧？你给他个后背啊，让他骂，对不对？不管是你妈妈也好，对吧？你爸也好，还是你姐姐也好，对吧？还是你老公也好，跟你抬杠的时候，你把脸扭过来，你把脸扭过来，他脸就变了，然后他就累了，对吧？我没有诚心想气你，你骂我，对吧？你骂我，我听着，但是我给你个后背听，这个妙招啊，大家试试着啊，记下来，记个小本上，等一有人跟你家人跟你吵架，你先把本掏出来。知道了吗？你这个一定得有准备，不然的话到时候又忘了啊。这个没办法，只能练。你看我回家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骂我，我不回去，他们俩不吵架，我这一回他俩就在炕头，一言一句，然后骂了，俩人矫情了半天，最后矫情不出所以来，问我，你金三，你看你爸，哎呀，就把人气死，就这样让我给，我就把脸一扭，我冲墙，然后我妈就乐，但谁也不向着，对不对？你们别不骂我，俩人骂完了还让我去给当裁判，对吧？我也不拉，知道吗？俩人在吵半天，我也不拉架，他都别，因为你不管用，知道吗？你再怎么拉，他们还是吵。对吧？那我就听着，最后他们吵累了，让我给劝，我也不劝，我就把脸扭过去，然后他们自己就听了，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咱不是说光嘴上能讲，哎，确实咱做到了，因为咱知道那些事都是家不长离不短。你说你学法的人，你还会评判那些个？你那心思还会奔那里掉？掉不了，你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兴趣。他谁对谁错，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我回去我也不是尽孝道去，我吃那顿饭了，对吧？我馋那顿啊粉条的外菜，对吧？馋那顿啊饺子了，是不是？馋烙大饼了。咱这人就说实话，但这话不能让我妈听见啊，让我妈听见就坏了。那你得看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思都在哪？你心思都在出世间，在清净解脱上，这个世间人他讲什么你都没有兴趣啊，他说你也好啊，他误解你好，你连辩解的心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两个世界的人，知道了吗？咱别讲什么一体呀、平等，那都是唱高调没用啊。众生就是众生，别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唯我一个凡夫。我告诉你，一切众生都是众生，就我一个佛啊。要这样的智慧，要这样的境界啊，劝睥睨天下，都是这样看看世间人，你就解脱了啊！你别老跟他们一块儿和光同尘啦，我跟他们随顺众生啦，恒顺众生，你恒顺谁呀、啊？对不对？你有那本事吗？恒顺吗？对吧？佛爱得出家呢，是不是？佛有没有那本事？没有。佛要有那本事，他也肯定回王宫里住了。他没有那本事，对吧？六祖有那本事，没有那本事，老老实实在山里待着，对吧？请他去皇宫里边去住着，他不。不是说他老了，他没法去，一去道里边都是，对吧？今儿跟你这跟你说烦恼，赶明那跟你说烦恼，你听着不听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大修行人并不是有多大本事，人家就是有智慧，人家都给绕开啊，不去面对他啊，逃避善事啊，不参与，知道了吗？你们搞你们的，我自己做我自己，无事人。忍得有法力，骂他还者本。那你忍，你不要觉得哎，我只是忍了，我好像吃了亏了，不是。你长养了你的功夫啊，提高了你的觉悟，历练了你的心智，所以这叫法力啊。你忍辱被人骂了，好像从世间人来讲，你损失了啊，你吃了亏了，你被别人伤害，被别人占了便宜了，其实你得了法力了。你自己衡量，你拿秤量一下，是世间那点啊，你的虚荣心，你点面子重要，还是你得法力，得大解脱，长养你的啊忍辱波罗蜜啊，还是这个厉害值钱？你自己去衡量。愚痴之人肯定就是啊要还过去这个嘴儿啊，修行人、觉悟的人啊，想解脱的人肯定要练历练啊。你如果骂他，你就折了本了啊。你要知道嗔喜都是空的啊，都是假的，有我执着我，你才会在那矫情啊，顿事不闷闷。 就是你通达啊，这个称喜一如，你自然能够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啊烦恼。这个顿时也不是说一定要避世啊，就是你处在世间啊，就好像没有你这个人一样，对吧？这是真正的顿时。你咱还是拿我讲，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啊，我也看不见你们。就我回家，虽然我回家，我就其实还是跟在红尘之外是一样，在山里一样。我在城市里跟在山里，因为住这个地方好几年了啊，一个人都不认识，对不对？也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啊。邻居是多大岁数都不知道，都没见过面，对吧？这不正对门邻居没见过面，因为咱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就这叫顿世啊。希望咱们在座的也都有这种啊智慧，虽然处在这个世间，但是不参与，因为都是假的嘛，都除了烦恼什么也没有。你乐也将来也会变成苦啊，你一切的一切都是烦恼，最后都会凝结成烦恼，凝结成生死。那明白的人肯定就啊心就从这些个世事中就出离了啊，这叫真出家，这叫真避世啊。时夜人稀少，迷途者众多，苦中生乐享，无喜强弦歌，不饮寻常醉，昏昏逆爱河，含笑造央救，后苦莫由他，耳闻他骂力，心知口莫对，恶意不须嫌，好意不须爱，豁达无关金，虚空无挂碍，此真不动佛，一名观自在。在忍辱这方面啊，在和别人啊说话争论争吵吵架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练。你别说啊任性啊由着自己那个习气啊，别一看祖师讲啊这个任性逍遥你也任性了，那人家讲的任性逍遥可不是这样的任性啊，人是随顺法性而逍遥自在，人家不是说跟别人动不动就吵架。听见了吗？你们有的人啊，你们我知道有的人就这种嗔恨心特别重啊，这种争论心啊，矫情辩论特别重。慢慢的改，慢慢的练啊，从家里人才开始练，然后在啊在工作岗位啊，在单位啊，跟同事们在一起也是啊，和和睦睦的啊，别人多说你两句也好，你咱就听着，咱也不矫情。知道吗？练，随处都练，练练，你练成了，你就更自在了啊！不是说别人说你就我还回去我才开心，你不开心，啊，你真的不开心。你会越琢磨越生气，你只能说把自己当成空气，观法性，观空性，啊，观实相，只有这样才能够解脱啊，才能清净。他骂你再多，你练，你正好去你的我执，对吧？谁说你几句，谁批评你了，你不理他，你正好啊。你多少结了都随顺自己那个我去争去论，正好现在有机会了，要视对方为善之事啊。忍记得忍得有法力啊，这个骂他还这本，你要怼回去，你就连本都丢了啊。这个本就是你无量劫来的生死，就是啊，你一直都没有出离这个生死，没有障碍的功夫，一直你都是折这个本啊。时夜人稀少，迷途者众多，什么意思呢？这个啊，通达因果啊，了知法性啊，通达这个通达实相的人啊，少之又少，这叫时夜人稀少啊，知道这个业性是空的啊，既啊知道因果。啊，有造什么因也，得什么果，也知道因果又是虚妄，又不执着因果，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啊。时夜人稀少，迷途者众多，而迷在因果里边，不相信因果啊，凡夫都不相信因果，然后有些人学了法又执着因果，又掉到有为二法里边啊，众多众生于苦呢生乐享，所以苦中生乐享，无喜强弦歌啊，每天啊。自己给自己啊造作了很多的啊事情，然后啊满足自己的虚妄之心。 众生他一定要啊给自己找乐，他无法满足于啊清净寂静啊这种无为简单，他一定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满足自己的霸世之心，这叫无喜强玄歌啊。不饮寻常醉，昏昏溺爱河。这个不饮啊，就是他无始劫以来的这种无明，从来没有说啊看到过自己这个啊无明，每天都是啊醉醺醺的，不饮都醉啊，不喝酒都是醉的，你更何况再喝点酒，那就更迷糊颠倒了，对吧？你看众生，他其实啊，他不喝酒，他每天都跟喝了酒一样，这就是一种形容。这种喝了酒是喝了无明之酒啊，饮无明之酒，饮啊无始劫以来的这种颠倒妄想之酒。所以说，看着是一个清醒的人，其实都是罪人啊，昏昏溺爱河呀，都是被情被我执所困。高兴的时候啊，遇到好事的时候，你看他，哎呀，乐呵呵的，含笑啊，众生嘛，就是有一点好事喜事就乐啊，马上忽然之间来个坏消息，脸夸大就下来了啊。他这种喜怒哀乐就是变化无常啊，但是他自己就不觉，他就当真，有好事马上就喜形于色，一有坏事马上就是啊，那脸就会变得阴沉沉的。这刚笑着的那就哭了，对吧？含笑遭殃救，后苦莫由他。谁造的呢？自己的愚痴，自己的颠倒，自己的分别妄想啊，都是自己，喜也是自己啊，妄喜，苦也是自己妄苦，妄就是虚妄。本来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自己在那高兴。哎，本来没有什么可悲哀的，可伤心，自己在那执着。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结果啊！凡夫啊，为果，果报现前了才知道害怕，才知道恐惧。那你早干嘛去了，对吧？你早一开始不就是因为那一念贪心吗？感到的结果，你从那念因上，你为什么不注意呢？光看一时的利益了，对吧？光为了满足一时的快乐，然后造下了无量无边的这种苦果。耳闻他骂力，心知口莫对啊，这还是跟上面一段一样啊，就是你听到别人骂你了，你关一下，这个骂的人是真实的吗？骂的这个声音已经没了，可是你还在那儿琢磨啊，好像钻进了你耳朵里，钻到了你心里。耳闻他骂力，心知口莫对，心知什么？心知是空的，不是说哦，你心里知道他骂我了，我嘴上不对，你等着，我下次我找机会报复你。我看不收拾你，不是这意思啊。这个心知是心里知道啊，没有骂你的人，没有骂你的话，也没有受他骂的人，你也不是真的啊。这叫心知，真正的心知才能够口才能不对啊，心口合一，心口如一如啊。不然的话，你就是嘴上强忍着不骂，你心里边也是气得耿耿的，对不对？就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啊，你遇到的善事也好，恶事也好，都不需嫌弃。为什么？都是如梦幻，都是梦里的事情啊。好意不需爱啊，豁达，豁达就是真正的通达，通达善恶不真实，善恶都是分别出来的啊，都是在梦里。那自然无关金，无关金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障碍啊，也没有关卡，也没有什么桥啊障碍啊，没有关金，也不需要入哪儿，也不需要出哪儿。啊，虚空无挂碍，这才是真正的不动佛。不是，不仅是身体不动，嘴不动，心也没有啊受他的影响。此真不动佛，一名观自在。你得观到实相啊，你得观到没有一个自我才叫自在啊。你知道有个我就不自在啊，有我是听不懂啊。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啊，我们这一会，先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休息几分钟，咱们继续来学习。